刚才弟兄们点了一个诗歌，是诗歌21首。父啊，就在创世之前你就拣选我们，爱无限。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一直说，在创世之前主就拣选了你，我就有一点不大理解哈。今天看了这首诗歌，上面说，哎，对，父啊，就在创世之前，他不仅是拣选了你，也是拣选了我，是拣选了我们大家。所以今天这是最后一首诗歌给我的一点启示哈。好，我们今天的诗歌是唱251首。这首诗歌是上一堂聚会已经唱过的，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好，我们从第1到第4一起唱一遍。背题：
主我曾否叫圣灵忧愁，忧伤随便冰冷我，曾叫阿爹厌倦，有你多次我们一生里，让他染上冰封伤，将你冻进我们的生命，使我无助的打
第二，
你的生灵曾如何忍，等我慢慢心甘甜，我曾如何弃绝你的爱，当他为我有心切，
三，
你的圣灵浸在我心内，我要以他为我主，因为爱你使我能敬畏你的最小的宣布，光照冰封伤，将你供给我们做生意，是我不住的祷告。
第四，
我们陷阱虽不能爱你，如你那样爱我，心若将火点起，他就不会终难成，求你多赐我们一生命，让他光照冰封伤，让你供给我们多生，我不住的祷告。
副歌说，求你多赐我们以圣灵，让他的光照并焚烧，将你供给我们做生命，使我不住的祷告。我在看这个副歌的时候，我觉得，哎，求你多赐给我们以圣灵，我在想，圣灵不是 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吗？看第三段里面就写的，你的圣灵今在我心内，哎，确实有复印哈。信主以后，主的圣灵确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第三节又说，我要以他为我主。那圣灵既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没有注意他的存在？所以我就会有一个疑惑，说，哎，有时候圣灵没有在我里面，我怎么没感觉到？那这个作者就说了，因为我们没有以他为我们的主，我们常常游离在外，所以呢，我们没有感受到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这个词作者他就强调说，我们要以他为我主，这个时候呢，圣灵才会来光照我们。那有时候呢，我们确实是不经意或不在意主给我们的话语，所以词作者又在提醒我们说，你的最小的宣布，因为我们往往不注意主给我们的一小段的词语。有时候英文是说是那个lightest word， 就说我们中文可能就是说是很轻微的一个，有时候听不到，很轻微。有时候可能这个词语我们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嘛。在这里我们的词作者不是这样说的，他是觉得即使很小的片言之语也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宣布。好，他就是尊主为大，他就是觉得主的每一个一点点的声音，一点点的话语，都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宣布。所以我愿我们弟兄姊妹们都是这样来看待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会，和主给我们的一些话语，让我们能够从中听到主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的在这些话语当中得到主的光。这首诗歌呢是一个祷告的诗，所以我们可以一边看一边祷告。让我们从第三、第四节我们重复唱一遍，好，从第三节开始我们一起唱，重复一遍哈，预备起。你的圣灵今在我心内，我要以他为我主，因为爱你使我能敬畏你的最小的宣布。求你多赐我一生命，让他光照并丰盛，向你恭敬我们做生命，使我不住地祷告。第四，我们现今虽不能爱你，就不会走浪潮，求你托付我们一生灵，让他光照并丰盛，向你恭敬我们做生命，使我不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常常向我们说话，日落日出你每天都用阳光来照耀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都没感觉到。主啊，但愿我们能够注目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的心能够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 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你在创世之前既然拣选了我们，主，你必要成全你的旨意，你必要带领我们走在这世界上的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能做荣耀你的事，让我们成为你的光明之子，主啊，求你在这里向我们说话，借着我们的弟兄宣讲所罗门的一生，让我们能看到所罗门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为人的结局是如何的。感谢赞美主，我们就这样仰望你，我们把我们的聚会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我这样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柯弟兄，
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我想有一点我们稍微看一下，251首，这里第三节说，你的圣灵今在我心内，我要以他为我主，因为爱你使我能敬畏。最后一句，你的最小的宣布。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盼望神能把他更高的旨意、更大的事情来向我们宣布，但是主曾说，人若在最小的事上不能忠心，在大事上就不能忠心。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求主恩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注意大事忽略小事，岂不知在真实属灵的境界里头，我们若不能在小事上忠心，在主最小的宣布上，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没有反应，我们忽略了，若是这样，在更大的事上，我们根本就不能领会，也没有力量来遵守。主恩待我们。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信息。我想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这个上一个主日没有来的弟兄姐妹有哪有几位？上个主日没有来的，好，谢谢你们。我这里还有一点上个主日的信息的大纲，若是你们欢喜，会后可以向我这里来要。那么因为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一次的交通，在这里我们开头稍微温习一下。好，那么我们先来说头一点信息的大纲。头一点，好，耶和华为他命名，为谁啊？为所罗门王命名啊，而且呢，神也喜爱他，又赐给他一个名字。这里从历代志上和沙漠之下这两地的圣经，我们就看见神曾经对大卫说，你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所罗门。所罗门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安、聪明。你这个孩子生下来，他是要做一个平安的王，他一生平安，而且非常的聪明，这是所罗门的意思。感谢神，当所罗门出生的时候， 神非常的喜爱这个孩子，就差遣先知又给他一个名字，追加一个新的名字，就叫做耶底底亚。耶底底亚什么意思呢？就是是蒙神所爱的，是主的朋友。好像我上一次说过，在圣经里头好像找不到第二个人，他神替人出名起名字很多，但是当他生下来又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我找不到第二个。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找到，拜托你们一定交通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所罗门，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所罗门王和智慧。很稀奇，在圣经里面讲到智慧，但是跟所罗门王好像关联非常的深，很多的好几方面都得从所罗门身上来看，来看这个智慧的问题。好，那我们要看第二个大点，所罗门王与智慧。这个第二大点我们里头有四个小点，都是上一次我们讲过的，那我们稍微简单来温习一下。第一小点，神赐空前绝后的最大的智慧，这是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到十四节所讲的。简单说，就是有一天他所罗门做王了，第三年他就到这个基片那里有一个祭坛，他就在那里去献一个大祭，献上很多的牺牲。那天晚上在睡梦中，耶和华向他显现，所罗门，你要向我求什么我都给你。所罗门怎么说呢？简单说，他说，我年幼，你把这个国交给我，我不知道怎样管理这个国家，求你给我什么？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样为你来管理这个国家。神听他的祷告非常的欢喜，他说，所罗门，你没有求长寿，你没有求富贵，你只求要有智慧来管理这个国家。好，我要给你极大的智慧。简单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被造的人类的历史中，没有人像所罗门这么有智慧，从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感谢神，所罗门呢，也好一面，他也没有辜负神的恩典，借着神给他的智慧，他在那里料理这个国家，而且更宝贵的，他还为神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那个圣殿，使耶和华的约柜能住在辉煌的那个圣殿中，来与他的子民同在。这是所罗门所做一件非常叫神喜悦的事情，是凭着神给他的智慧。那么第二个小点，说到所罗门智慧的话，所罗门神给他那么大的智慧，所以他说话行事都充满智慧。那么在这里有两处的圣经，列王记上第四章32，应该加一个32节啊，32节34节，这两处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说， 因为所罗门有很多智慧的话，所以天下许多的王就派他们的人，差遣人到所罗门那里去，做什么？要听他智慧的话。那么底下第十章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个南方的女王，她去到所罗门那里，看在她跟所罗在所罗门的宫中看着许多的光景，她就有一个感觉说：“哎呀，所罗门王啊，你的臣仆在你的面前经常都能那样听你智慧的话，实在是太蒙福了。”所以所罗门很有智慧，他讲话也很有智慧。圣经告诉我们，他曾经他的箴言箴贬的话有3000句。哎，我上一次讲的不够准确啊，我说啊，大概这个箴言，圣经里面的箴言还有传道书啊，里面充满了智慧的话。箴言大部分是他写的，传道书是全部所罗门写的。但是有统计，他们有统计，大概还没有1/3，就是最多也不过1000句。另外2000句的箴言不在圣经里头。他作诗有1005首，在圣经里头的诗篇里面有2首说是所罗门的诗。哪2首还记得吗？我这几天我常听录音，到底我怎么讲的，我发现我一直讲错啊。头一篇72篇啊，我一直弄错了，讲成73啊，72篇。第二篇是127篇倒过来。但是72篇最末了一节说，这是大卫的祷告。所以呢，这个孩子是把他父王的祷告写成一首诗，留在诗篇里头。另外127篇是他写的一篇诗。雅歌是一篇啊，非常美好的诗，算几首啊？不，有的人说话不一样，但是都在雅歌里头。但我们总觉得1005首的诗，绝大多的一部分不在圣经里头啊。那么我们来看第三点，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我们很多读经的人都发现，哎，所罗门讲了很多智慧的话。第三点，神赐在所罗门心中的智慧，神赐在他心中的智慧。列王记上第10章24节那个言，这是那个原文的意思。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说，天下的列王到所罗门那里去做什么？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原文呢说是神把智慧摆在他的心里头。我想两面加起来蛮好的，感谢神。这个智慧是神把这个智慧摆在他心里头，和他当天所求的智慧不一样，和他所说许多智慧的言语也有分别。 特别是神把他神的智慧的话放在所罗门的里面，让他来述说。这就是这一部分是什么？就是箴言的大部分，因为有的是别人写的啊，还有传道书并雅歌，这些认真说起来和他智慧的话不一样，有分别。我说过了，神给他的智慧是白白的，没有条件，他因为他的祷告神太欢喜了，就给他那么多智慧，一生用不完，也因此他有许多智慧的话。但是神特别给他一个托付，把他的智慧，把神的智慧放在他的心里，使他说出智慧的话，就是圣经里头所包含的。感谢神。我说过，人的经历，人对神带领的体会，人有一些见证是美好的，但很多时候不绝对，不一定很准确，而且每一个人经历也不一定一样。但感谢神，神的话是绝对的，是不会改变的。甚至我说过了，在旧约里头有的先知们，他们重生的这启末世来为神说话，不一定懂得，自己也不一定懂得神要他说的话，这是超然的，这是出于神自己的话。感谢神。所以在他3000句的箴言里头，里头大概有1000句在圣经里头，在他1005首的诗歌里头，大概我们能看到2首歌加上雅歌，其他的不在圣经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这就是神的话的宝贝。人的话，人的经历不可靠，不绝对，但是神的启示，就像提摩太后书3:16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能改变，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所以我们要围坐神赐给我们这个宝贝的圣经，我们实在要感谢他。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敬畏他的心，乃欢喜存着敬畏的心来读主自己的话，求主恩待我们。那么第四个小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是对于我们每一个的个人，所罗门讲论更高境界的智慧，这是我的一点领会。什么呢？就是在箴言9:10，这节圣经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感谢主。但愿我们不只熟悉这一节圣经，而且能从这一节圣经里头，真是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动起敬畏他的心。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底下还有一段我没有打出来，我念给大家听，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在地上有很多聪明的人，那是天然人的聪明。夏娃和亚当吃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变聪明了，但那是属地的，不是上面来的智慧，乃是属地的智慧，属 魔鬼属鬼魔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也要更要留心这一件事情。你我所得着的智慧，你我的聪明从哪里来的？是地上的，是这个世界的智慧呢？这个世界的智慧是出于魔鬼的，要控制人，要把人带到毁灭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越过知识也丰富，人很聪明，人有许多的发明，但这些发明要小心，弟兄姐妹要小心。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用事物要好像不用事物。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受它的控制。今天太多的发明叫我们方便，但要小心不要受它的控制。有的人那个手机越过也聪明，要小心不要受它的控制。因为这个文明要把人带到毁灭，发明越多，我们就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人类已经走到主的尽头，没有路，主恩待我们。好，那么这里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好，然后怎么样呢？我们需要毕生敬畏神才能更多得着这个敬畏神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求来的不是一生用不完的，跟所罗门祷告所得的智慧两回事，盼望我们能分辨然后呢，什么时候人失去了敬畏主的心，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就失去了，并且很快的就要变成遗忘的人那么在箴言那个八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我没有打出来，我想我念给大家听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三十三节，要去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三十四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三十五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三十六节，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我盼望这段圣经弟兄姐妹们回去，你们好好在主面前再读。我虽然也在这一段时段从前现在思考，我还要求主怜悯我，常常思考这一段话代表什么。他在那里呼唤众子要留心他的话，要站在他面前好好的听他的话。这是神借着所罗门对我们的一个呼唤。所罗门本身不配，他只是一个器皿，一个管道，那神有话从他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三个答案，留心看所罗门王 为人的结局。留心看所罗门为人的结局。有的人说，柯弟兄，你怎么对所罗门的事情有兴趣了？好像跟所罗门有点过不去。人家很多人都说所罗门悔改了，你就说好像你看不见他有悔改。亲爱弟兄姐妹，在主的学下，我不敢，我算什么？但是为什么我是不对？主要我留心来看所罗门的结局。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所说的。这节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读在荧幕上。你们要想念那引导你们的人，他们对你们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效法他们的信。这个末后两句跟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次序倒过来，中文是说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但原文的意思是倒过来，要留心看他们的结局，然后才效法他们的信。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感谢神，一面我们要感谢神，神借着所罗门王把许多属灵属天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告诉我们，感谢主，他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所以圣灵在这里说，我们要留心看他为人的结局是怎样，然后有可效法的地方我们才效法。一个人的结局如果有问题，他所为的行为、所为的工作，甚至所为的信心都可能有问题。这就是原文的意思和中文有一点不一样。求主恩待我们，把主的意思说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现在要来赶路了。现在我们要归到正题来。第四个大点，所罗门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们要留心看他的结局，因为他的结局好像有问题，所以对于他的教训我们也要好好来看。好，那么在这里荧幕上几句话我们看一下。所罗门毕生依靠神，求得大智慧而侍奉神。这一个事情就是在他建造耶和华的殿的上面完全显出来。他实在是有一个敬畏主的心，一切所做的都照着神的意思，没有他自己的意思和安排，这个太好了。但是呢，也令神担心、忧心、伤心。最后，神向他发怒，神的愤怒临到他。从他的开端，他人生的开端，在他年轻的日子开始，在敬畏神的这个事情上就有问题，渐渐的呢，就大大的偏离神，做尽以往的事情，最终很可惜，从圣经里头，我们竟看不见所罗门有悔改。悔改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太重要了，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人，他有没有，圣经没有讲，主恩待我们。好，那么他在小事上使神担忧， 在大事上也是这样。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点，所罗门年轻还没有做王的前一年，就从亚门人的女子拿玛生罗波安，在婚姻的上面干犯了神的诫命。很稀奇的，关于这件事情，罗波安是怎么来的？是从亚门人的女子生的，是在所罗门还没有做王之前一年就生了这个孩子。圣经里头两个地方一样的记载，重复的记载这一件事，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留意，特别留意。列王记上14章21节，历代志下12章13节，都告诉我们他娶了亚门人的女子，生了罗伯安，而且是在他做王之前一年就生下这个孩子。第二，我们看见罗伯安，所罗门又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包括亚门人的女子。神借着摩西在律法上告诉多次的说，不要娶那些外邦女子，免得你们受引诱而离去拜偶像而离开神。这么一个有智慧的所罗门就受这些女子的引诱而去离开神，而去拜偶像。在申命记第七章第三节第四节就给我们看见，做父母的不要为儿女娶外邦的女子和外邦人通婚。在这里我就想到，这是大卫失职了。神特别爱大卫有很多儿子，神特别指着这个所罗门是他所爱的，要继承他的王位，他竟然没有好好在儿子的婚姻上保护他。年轻轻的一个王子，我在那里算计算他的年日，可能所罗门17岁就做王了，若是这样，可能他15岁就娶了这个亚门人的女子。这是头一个女人呢，或者是第几个不知道，因为他太多了。我圣经先提到的是这个女子，大卫竟然没有保护他的儿子。这就叫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做家长做父母的人，对我们儿女的婚姻，当年到了这个时代很难管了，但是我们总有责任，求主怜悯我。在不止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头多次提到这个事情，到了约书亚的时候还提这个事情。约书亚记23章23节，他在那里有一个很严肃的警告，但是所罗门罔顾神的警告，主恩待我们。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小点，神对作王的有一些诫令，这里有四个不可以，不可，又不可，又不可，越不可，四个不可。这里都有圣经的根据。简单的说，神说作王的不可以加添马匹，够用就好，不要加的太多。所罗门的马有多少啊？4000匹的马，不是40000匹，我又讲错了。40000匹的马是不是太超过了？不是，而且呢，他圣经也说不可以让你的百姓下埃及去买马。所罗门的马都是他的仆人 从埃及买来的，而且所罗门还做马的生意，因为他是埃及王法老的女婿，所以有裙带关系的。你要买马，托所罗门去买，一定是上算的。所罗门从中取利。第二，做王的不可以为自己多利会贫，他有多少？会700，贫300。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三，他说，说了也不可以为自己多资金银。所罗门的金子多得不得了，金子太多了，他用金子来打200个藤牌，好像这个警察啊，有的时候有暴动，拿着那个藤牌，那个挡的短牌，很长的，很高的，还有300个短牌是比较小的，哪来的？拿做挡的，做什么？做装饰，摆在宫里头。什么时候所罗门要出来了？等牌啊，等牌都出来了。他的宝座是用象牙做的，还用金来包那个宝座。他的用具，无论是杯子、盘子、碗，都是精金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说是不是太超过了？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寇弟兄在这里来数罪所罗门，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神要我们留心看他为人的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所罗门年轻，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可是神本来应许他要给他长寿，如果他是17岁做王，到57岁就死了，算长命吗？也不稀奇，再刚强的人，身边有1000个妃嫔，没有把他磨死折死，那才怪了，真是可怜了。在幕后的日子，他还有时间到圣殿去朝拜什么？我怀疑没有时间了。1000妃嫔要他在对面圣殿的山，比方说在这里，在对面山斜披山就是橄榄山，那本来是一个充满圣灵的地方，却让所罗门把它弄成斜披山，在那个山围着1000妃嫔建造多少的秋坛。因为这些外邦的女子来了，把他们自己的偶像也带来了，他们要拜他们的神，那这个老所罗门怎么办呢？实在也不很老，中年这个所罗门怎么办呢？可能清早起来就要陪这个爱妃去拜一拜，回头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排队等着，所以一天到晚他天天跑的是斜披山，在那里陪着那些爱妃，在那里烧香苦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满了智慧的这一个王，竟然做了最最愚昧的事，叫神心多么的难过，多么的痛苦。神多次警告他，想挽回他，没有办法。很稀奇， 全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竟然没有办法挽回所罗门那个邪僻的心。他的心完全被仇敌占据了。弟兄姐妹，说到这里，所罗门这么不可靠，你我可靠吗？求主怜悯我，若不是主的怜悯，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他的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受罪恶的捆绑，受世界的霸占，而我们自己竟然也没有力气挣扎。最可恨的，神最后向他发怒。所罗门害怕吗？没有看见。悔改呢？没有看见。而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所罗门继续的做他的大功。他用7年半的时间建造圣殿，这一段时间是可纪念的，神所喜悦的，因为一切都照着神的意思做。但是所罗门用13年建造自己的宫殿，要花13年了，也不算多。为什么？那么多的妃嫔要安置在宫中，怎么安置啊？若是有到过北京的啊，那个什么那个王宫啊，很多房间，为什么？因为皇帝有好多妃嫔。有没有1000了？没有了，10几个吧。有没有100？不知道。但是他有1000。亲爱的弟兄姐妹，13年建造王宫，是神的意思吗？是照做神的安排吗？我想应该不是吧。底下建完了，他还进行许多的大工程，为这么多的马要建马棚，有那么多的车要叫车顿顿车营，还建造许多的仓库来收五谷，许多的城他都在那里建造，建造成坚固的城。神向他发怒了，他就停工了吗？没有，他还继续他的大工程。何以见得？在第4点，我们看，好，所罗门为自己治理的全国所愿意建造的，他怎么做呢？他就挑起了以色列民来服苦，这一点需要有点解释。这里有一个从前，还有一个晚期。从前呢，就是他建圣殿的时候，建王宫的时候，圣经明说的，他只用迦南人做奴隶来为他建成这个大工程。他对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特别优待，不做苦工，做车兵长啊，做督工。但是到了晚期，可能他想他命也差不多了，日子也不多了，还有多少的工程，这些外邦人，这些迦南人不够用，所以他就征用了以色列人做苦工。何以见得？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当如所罗门死了，终于他死了，没有长寿，死了。他儿子要登基，那以色列人那些长老们在耶罗波安带领底下来求这个所罗门王，王啊，你的父亲教我们负重儿做苦工，求求你减少一点苦工，不要让我们负那么重的儿，我们就依然 服侍你。罗伯安说好，是再过三天还是七天了？三天是吧？啊，再过三天，你们才回来。他就跟那些老臣，啊，父亲在位的时候，那些老臣商量，他们要求减少一点工，怎么办？这些老臣说是的，他们的要求合理，应该准他们，但是他不听。他又跟那些少年人一同来商量，少年人说哈，你要告诉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就是北边的十个支派的长老，我这个小拇指啊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了，我父亲啊就用鞭子打你们啊，我要用蝎子鞭来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罗伯安有没有说我父亲哪里有叫你们做苦工啊？没有啊，罗伯安默认了。这就说明在先期所罗门是犹大以色列的同胞，但是到了晚期他就来不及了，他就改变了，连这些同胞也要做苦工负重轭，因为赶工程嘛。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向他发怒没有结论，他仍然继续一意孤行的进行他心中所要做的那个工。从一面来说，所罗门做的都是为做这个国家，但是弟兄姐妹，这不是神要他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说到这里，我们光讲所罗门，主啊，主怜悯我们，我们要谨慎。在座弟兄姐妹有好多位多年在主面前蒙恩，有一个心爱主，愿意侍奉主，甚至为着服侍主，为着要讨主的欢喜，摆上我们的时间，摆上我们的精力，摆上我们的金钱，好像为着主有许多的摆上。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任何人为神的摆上能超过所罗门，能及于所罗门。但神所盼望的，我们所做的是照着他的意思吗？这是第一。第二更重要的乃是说，从所罗门身上我们要得到一个很大的见解，就是说他为神做那么多，他自己没有让神做多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能从圣经里头找到有多少地方是神在所罗门身上修理他这个人，真改变他这个人，建立他这个人吗？你们原谅我，我找不到。你们若找到，真是我诚实的，你们要告诉我，给我交通。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这里说第五点，好，最后一点，愿我们毕生学习敬畏耶和华神。所罗门一切的难处发生在一个关键的上面，他不够敬畏神。神那么爱他，他没有爱神，他没有体贴神的心，神的苦心他不体会，神的忧心他不体会，神心中的难过痛苦他没有反应。更可怕的，甚至想向他发怒，在神的愤怒底下还是没有看见 他的欢迎。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因为只重于神托付的事工而忽略了我们乃是神手中的工作。感谢神。这一句话，神常把这句话摆在我心中。在我很年轻的日子，还在厦门，那个时候我22岁离开厦门，20岁、21岁的时候，在厦门的教会，有神的仆人把属灵的先辈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要只忠于神交托在我们手中的工作，而忽略了我们自己乃是神手中的工作。”感谢神，我是一个迟慢的人，常常会因着外面的工作去忽略了神在我身上要做的工作。但是也感谢神，神常把这句话摆在我心中来提醒我。直到今日，我觉得主能怜悯我，但愿我没有忘记这句话，能从主的话被提醒，我们为主所做的有一天都要过去，再大的工作也要过去。像使徒保罗，我曾经说过，他为神做了那么大的功，建立那么多的教会，而且都是按照神意思的。但是当扫罗晚年最后第二次坐监的时候，他告诉提摩太，亚细亚全地的人都离去我。亚细亚全地各教会是保罗一生的心血，一生工作就在亚细亚，他也建立了好多教会，但是他还没有建主，这些工作都泡汤了，都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该忠于主的托付，好好按照神的意思来服侍，来摆上。但是这些都要过去。举一个例吧，我们现在大家都要共同有一个负担，把第二期会所重建的工程接受负担。感谢主，有多少弟兄姐妹在这一件事上相当的摆上，愿主纪念他们为主所摆上的。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主的话里头感觉这些看得见都要过去，那个看不见的是什么？乃是主在你我身上能够做改变的工作，改变我们这个人，从许多的工作的那一个里头出来，存着敬畏的心，让主借着外面的一些事来修理我们，来改变我们，来对付我们。感谢神，保罗做那么多的工作，但神也一直在保罗身上做工，借着教会的难处，借着许多的难处来修理这个保罗，使他终于被神调教好了，制造好了，就像一杯米酒能够浇奠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说，现在我被浇奠的时候到了。他像一杯 葡萄像一罐的葡萄成熟了，被摆在压酒池里头，受压酿造成为一杯香醇的美酒，而浇奠在神面前，叫神得着喜悦。亲爱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怜悯我们。最后我用这句诗歌第三节啊，你的圣灵浸在我心内，我要以他为我主。不是不理他，不是让他在我们的里面担忧，不是消灭他在我们里头的感动，乃是以他做我们的主。因为爱神怕神难过，就让我们能够有敬畏他的心。你在你的最小的宣布，愿我们能听见圣灵在我们里面微小的声音。也许我们在态度上，也许我们在思想上，在一些事情的上面，主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怜悯我们。我想我们最后要把251首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再唱一下，然后我们弟兄为我们有结束的祷告。第三第四请起一个音。你的圣灵浸在我心内，我要以他为我主。让他光照遍黄沙，将你奉给我们做神，也是这么多的祷告。我们再唱第三节，你的圣灵浸在我心内，我要以他为我主，因为爱你使我们知，为你的最小的宣布，有你我赐我们生命，将你奉给我们做生命，是他不多的祷告。第四节，我们先天虽不能爱你，我也难要爱我们，我们都要我变心，他就不会痛人生，求你多赐我们长年，让他光照遍晚上，将你奉给我们做神，是他不住的祷告。
我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常常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求你将你的话再次放在我们心的深处，主啊，借着你的仆人，借着你的圣言来提醒我们，主啊，虽然我们知道说你话告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我们这是能够天天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让你的智慧天天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敬畏你，遵守你的话，行在你的道上。哦，像我们的弟兄提醒我们说的，我们不要不光是要注意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乃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手中的工作，因为你要把你的恩手坐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向你跟随你一直走到路中。主啊，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座的我们都交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中间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你的善功，叫我们被你成功到你来的日子能够蒙你的喜悦，把我们都交在你手中。谢谢你们常向我们说话，谢谢你的主啊，圣灵常常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